随贺德听了五王爷洪胄的话，点了点头，笑着说：“是啊，贵中堂早就写信说过这件事儿。王爷，您是没去过天山呢，不知道那儿的情形。六月天还下雪呢，什么庄稼蔬菜种了，也长不出来。不过我还是有些个准备的，干蘑菇啊、萝卜干啊，存的不少，还养了2000只羊、几百头牛，还有肉干粮食。万一到时候腹背受敌，四面楚歌，也能抵挡个半年时间。有半年的光景，朝廷的援兵也就该到了。”纪云笑着问他：“那要是半年的时间，朝廷的援兵上不去，又当如何呀？”“嗨，那我老隋就该壮士一去兮，不复还喽。不过老纪你也别高兴啊，我天山大营一丢，准噶尔部祸不回族，南疆北疆全局就大乱了。这还不算，还要祸及到青海、西藏、宁夏。总而言之啊，嗨，半个中国就要乱了套喽。到那时候啊，乾隆爷头一个要制裁的就是你军机处。”纪云听了，指着随贺德笑着说：“好啊，还没怎么着呢，你就惦记着要看我的笑话了啊。”范时杰跟着笑了一阵子，收敛了笑容说：“哎，我说啊，对天山还真不能大意呢，绝不能忽视了霍吉战。他是回部的首领，又站着伊利和阿穆尔撒纳，那简直就是一丘之貉。如今朝廷还没有议阿穆尔撒纳的罪，要是议定了，那征不征讨霍吉战呢？这又是绝大的一个军政题目。自从康熙平定准噶尔部以来啊，天山南麓的维吾尔族回部就钦定由穆罕默德统领。这穆罕默德有两个儿子，大的叫波罗尼都，小的就是霍吉战。准噶尔部蒙古人信的是喇嘛教，回部维吾尔族呢信的是伊斯兰教。宗教不一样，又是草场连着草场，部落挨着部落，所以两边啊经常为争草场啊、争地盘啊起一些小小的摩擦。就康熙爷本意也想让他们互相牵制着。康熙60年，在一次争斗中，噶尔丹策凌生擒了穆罕默德父子。直到雍正年间，年羹尧平定青海之乱，陈兵西宁，传旨命准噶尔部释放回部首领。但这个时候啊，穆罕默德已经死了，为了敷衍朝廷，准部回奏请旨让老大，就是大儿子波罗尼都返回去了，但是却把小儿子霍吉战给留下了，说是留在伊利掌管教务。其实啊，那就等于是做了人质。山高皇帝远的事儿，再加上雍正朝正闹家务，自顾不暇，也就撂开手了。期间两族政教纷争是时有发生，随贺德还知道一些，纪云和范时杰都不掌握外藩，只是知道个大概。纪云听了范时杰的话，也收敛了笑容说：“前些时候伯罗尼都有一份万言书寄到了军机处，我看了劫略，弑君之心还是忠诚的，至少眼下南疆还没有乱，有些个小人呐撺掇着他，让他趁乱起而自立韩国，他不但没听，反而把那些个人都抓起来了。光是准噶尔之乱已经够麻烦了，要是回部再乱起来，那就越发不好收拾了。隋将军，找你来问问呢，有两个意思。一是皇上问起来，军机处几个大臣心里不能糊涂；二是你心里也要有数，朝廷在天山之北用兵啊，那是既定的宗旨，奏对时可不要扰乱了皇上的决心。”一直闭目静听的洪胄突然睁开了眼睛说：“哈哈，恐怕还要给你一点小小的处分呢。”随贺德闻听此言不由一愣：“ 为什么？我没渎职啊，王爷。再说了，北疆的驻军又不归我节制。洪州一摆手，不管怎么说，你是天山将军，不能制止准噶尔内部混乱，这就是你的责任。你的信我看过了，皇上现在政务繁杂，焦躁得很，照你信上的话呀，哼，肯定要触大眉头的。不过你也不用这副嘴脸嘛，干嘛像死了老子娘似的？准部出了这么大的事儿，能不处分人吗？要处分人，那就得处分你，不处分你，处分谁啊？纪云心中暗暗替武王爷叹息，哎呦，他大概还不知道呢，连他自己都要受处分了，还在这替别人担心呢。心里这么想，嘴上却说，嗨，老隋也特没出息了，处分就处分呗，这算什么呢？这几年除了刘延清，谁没受过处分呢？处分呢，是调理你，训诫你长进。洪昼笑着拍拍随贺德的肩头，哎呦，好了好了，这就带着你那十个人呢，还回到啊原先那个地方去厮杀。五天之后，皇上在扬州见你，我们稍微眯一会儿啊，天不亮就要返回扬州去见皇上。去吧去吧，咱们扬州见。随贺德懵懵懂懂的行了个军礼，二话没说，便带着他的十个军将走了。洪昼、纪云和范时杰把他们送到大门口。纪云看看洪昼，又看看远去的随贺德，叹了口气，又摇了摇头。第二天天不亮，洪昼、纪云、范时杰就出发了，赶奔扬州交旨。因为三个人心中各怀心事，一路上谁都不说笑，只管催马赶路。中午啊，也只是在六合县一家小饭铺里匆匆忙忙吃了点饭，便又上马赶路了。到达扬州城行在已经是暮色苍茫了。仨人在高桥行宫仪门外下了马，纪云和范时杰都觉得胯下酸痛酸痛的，连腿脚都麻木了。洪昼笑着说，哈哈哈，怎么样，两位文士恐怕从来还没骑马一气儿跑过这么远的路吧。纪云笑着说，早发白帝，暮至江陵，原来不但扬子三峡能，这路上也能。不过我们可不能和五爷相比哟，我和老范呐，这浑身都快散架了。范时杰摇了摇头说，可不是嘛，真叫五爷说着喽，我从来也没有一天走过这么多路啊，这一路上只顾想着天山的供需问题了，这就到了扬州了，哼，这可多亏了五爷的这批坐骑哟。五爷，这批骡子能不能赏了我老范呢？赏你就赏你，这都是两种骡子，蒙古的汗血马配山东草驴下的崽儿，还特别能走道。我还有好几匹呢。正说着话，见太监卜易一溜小跑从里边出来了，便吩咐身后的王宝：“你们呢？先回驿站去，这三匹骡子都牵去溜溜啊，我们这就该进去了。”卜易来到近前，站在一边等。洪昼把话说完，才上前施礼：“
奴才不易，给五爷、二位大人请安了。皇上今儿一早就陪太后去了虹桥，这会子还没回来呢。南京离扬州400多里地呢，估摸着你们明天才能到呢。没想到赶得这么快，这行宫外头侍卫的房子都空着呢。爷们先去歇着。”主子回来了也一定乏了，要叫呢奴才来传，要是不叫呢……
洪昼一下子打断了他的话，要是不叫你当然就不用来传了。嘿，你这个沙才呀可真啰嗦，怪不得当不了总管太监呢。好了好了，带我们去吧。
是王爷。
不易答应一声，
就在前面带路，一边走一边回身笑着说：“
只要王爷多关照着奴才一些，奴才就受用不尽了。”
说着话，带他们进了仪门，再往里进第二道门，果然左边有一排五六间平房，都是仿照紫禁城侍卫房的式样，依着地势和宫墙平行，面朝东南。洪昼见一大群官员挤在东北角那间房子里，其中有几个认得的都是户部的官员，便笑嘻嘻的对范时杰说：“
哎，我说老范呐，这些家伙们可真能钻营啊，听说你要回户部当尚书，瞧瞧瞧瞧，借着出差千里迢迢赶来巴结你的，还不快过去见见，别让人说刚一上任就摆架子。我和老纪啊，到西头房里歇歇。”
范时杰早就看见那些人了，并已经和几个人点头示意过了，不能不过去寒暄一下。听了洪昼的话，便笑着走过去了。这边卜易带着洪昼和纪云来到西边的房里，又是开门点灯，又是沏茶打洗脸水，刚刚洗完脚，一人一方热毛巾又递上来了，茶也不凉不热的，正可口。洪昼被他伺候得浑身舒坦，从怀里掏出一把金瓜子儿，笑着说：“
哎呀，好猴崽子，会伺候。哎，我瞧着你比那个王八尺还会伺候人呢。哎，怎么就没他那么得用呢？哎，喏，这个你拿着，你也不容易。”
卜易急忙双手捧过金瓜子儿，两眼笑得眯成了一条缝，把金瓜子儿揣在怀里，急忙退后一步，又打签施了一礼说：“
多谢爷的赏赐，要说呀，还是王八尺比奴才强，比奴才有能耐，他会钩鱼挂钩，这就对了那拉主的脾胃。其实啊，皇上也挺器重奴才的，不过和皇上讲究祖宗家法，像奴才这号人呐，不能放纵了。总之，奴才是个没用的人，全凭主子抬举了。”
洪昼看了看卜易，冷笑一声说：“
算了吧，你当我不知道你们太监的那些个把戏呢？别人不明白，我可知道你们这些个家伙。要是茶房、厨房得罪了你们，你们就会偷偷的在主子茶里、御膳里做手脚，比如放点盐什么的，好叫主子发脾气揍他们。上一回我在院子里见着几度，你瞧他那么高大的身材，又是大热天，可他站在那儿腰弯的像个大麻虾似的。我问他怎么回事啊，是不是肚子疼啊？他说也不知道得罪了哪个太监，可能是在他的茶里啊放了春药，哎呀，现在浑身上下憋得难受啊，还不是他没送红包，太监们整治他。后来我把管花厅的太监每人臭揍了80棍，就再没这事了。
纪云原本是坐在案前提笔想写信的，听到这儿也直发笑，放下笔说：“哎呦，王爷还有这事儿啊，那这么说我往后也得防着些了。哎，这茶里有没有人做手脚啊？”
卜易扑哧一笑说：“哎呦喂，纪大人，那得分是谁，不管干什么那都得看人下菜碟。”
卜易见纪云要写信，砚台里的墨汁不多了，急忙往里兑了点水，一边磨墨一边说：“
往主子的膳里头兑盐的事儿啊，是有，那可不是一般人能做的手脚，得是专门伺候御膳的人才能做呢。这御膳呢，得经过好几道人尝过，才能到万岁爷跟前呢。还有煎膳的，要做手脚，实在是不容易。往茶里放春药的事儿嘛，也有。”但是很少，除非是有什么私仇才敢这么冒险呢。就说雍正爷跟前的蔡明明
就往孙家干大人茶里放过春药，因为他爹是孙大人杀的，没想到这事儿露了馅儿，雍正爷要用蒸笼蒸了他，还是孙大人替他说情，说他是为父报仇，是孝子，杀了就算了。哎，太监是小人，我们进宫头一条公训就是这个，当今主子爷在这上头那是从不轻饶人的，太监犯过处分呐，只有一个字儿，死。所以我们谁都不敢自己找死，小来小去的呢，比如这宫里地下的金砖，哪块空哪块实，哎，我们都摸得透熟透熟的。哪位大人赏了红包心里高兴，下次主子再召见他，就把他带到空的地方跪下，他一磕头呢通通响，主子就会觉得他心诚，自然心里高兴。有的人见了太监他总是黑着个脸儿，一丁点照应都没有，就把他带到瓷实的地方跪下，他就是把头磕出了血也得不到那咚咚声。要是赶上主子心情不好，还说不定就恼了他呢。哎，就说窦光鼐窦大人吧，就吃过这个亏。纪云听的是瞠目结舌呀，饶是他学富五车满腹经纶，竟是闻所未闻，不由叹了口气说，哎呦我的天哪，啊，君子可欺一方，小人真可畏也，这种诡异伎俩真是匪夷所思。哎，对了，五爷，你刚才说的钓鱼，哦，不不不不，你说的是钩鱼，这究竟是怎么个意思啊？武艺尴尬的一笑说，啊，这个嘛，自有不传之秘方，小的也不知道。武艺是不敢也不愿意沿着这个话题说下去，嘿嘿一笑说，俗话说鱼有鱼路，虾有虾路，各有各的学问，是各有各的高招。比如您纪大人吧，学问文章天下第一，小人就是想炸了脑袋能写得出来吗？就是您手把手教我，我能学得会吗？说着放下手中的墨锭，笑着告辞出去了，走到门口又转回身来对红昼小声说，五爷，这几天主子心性不大好，王爷和大人对答说话的时候得留点神。他还要往下说，红昼一摆手笑着说，哎呀，行了行了，滚你的蛋吧啊，快去办正经事吧，我心里有数。屋里就剩下纪云和红昼两个人了，也不知道是因为刚才听了不义的话还是怎么着，两个人好像都有心事，一时谁也没说话。只听范时杰那边房子里人声嗡嗡嗡的，也听不清都说些什么。红昼半躺在榻上，头枕着双臂，眼睛看着天棚。纪云提起笔来刚想写什么，突然又停住了，歪过头来看了看红昼问，王爷，你好像有什么心事啊，是不是在想待会儿见了万岁爷如何回奏啊？嗨，这有什么好想的，万岁爷问什么答什么呗。恐怕没那么简单吧，在南京说随贺德要受处分，如今是不是在想自己会不会也……哦，嘿呀，你个纪晓岚果真是聪明绝顶啊，怎么你好像听到了点什么风声，不妨直言。纪云放下笔，王爷，您在四牌楼吃饭，老板说话不公，您就把家里养的一窝子狗都带进去占桌子吃饭，有没有这事儿啊？有，谁叫他骂我，说我不如狗的。嗨，王爷，您是微服吗？白龙鱼服，别人又不知道您的身份，情有可原嘛。什么？还情有可原？吃饭给钱，还用得着管我是什么身份？那当然了，
当然得管了，就因为您是王爷，所以您之所为只能算是荒唐，要是换了别人呐，那就是罪过。就说九额驸给您送寿礼吧，您可倒好，让人家蹲在门洞里吃饭，人家是额驸，就是戏文里唱的 那驸马爷，这事儿有没有啊？当然有了，驸马爷有什么了不起啊？我就是看不上他那个媚眼摇尾巴的样子。还有，您叫十几个丫头都脱得一丝不挂，您拿着笔在他们身上画得花里胡哨的，然后叫他们跳舞给您看，这事儿也有吗？红昼不由坐直了身子，皱着眉头歪过头来盯着纪云，他实在想不出是谁把这种家务事透露出去的，便所答非所问的说，嗨，这都是我的家务事，谁这么闲吃萝卜淡操心的。好好好，就算这是王爷的家务事，不去说他，那随和德呢？这会子他和他的军将们都在做什么呢？洪昼不以为然的一笑说，哎呀，你纪晓岚什么时候也变得这么婆婆妈妈的了？他们都是些个厮杀的汉子，平常啊在边关辛辛苦苦的为朝廷出力，如今万里迢迢赶来述职，回去还要继续为朝廷守卫边关，既不让他们带家眷，是又不准逛妓院啊！我弄几个婊子给他们拜拜火气，有什么大惊小怪的？这算什么事儿啊？好，您说这都不算大事儿，可是放到一起那就不是小事儿。如今官场腐败，世风日下，内乱四起，边寨不宁，皇上是忧心忡忡，食不甘味，夜不成寐。你再去看看刘统勋都成什么样了，瘦得皮包骨头，天天黑着个脸儿，不见一点笑模样。主上南巡原来也有个游兴散心的意思，可是自打来了江南，遇到这么多的糟心事儿，竟是日夜操劳不得安宁，还要尽量在太后跟前陪笑脸儿。他在听着王爷的这些个事儿，难道心里会欢喜吗？洪昼刚要说话，不意一掀帘子进来了，慌慌张张地说了一声，王爷，纪大人，快，主子爷回銮了，请王爷和大人接驾。说完就匆匆忙忙出去了。洪昼和纪云不敢怠慢，急忙起身迎了出去，隔壁的范时杰等人也都出来了，远远看见一对灯笼，都是清一色的明黄颜色，长龙似的由远及近走过来了。王八尺挑着一盏大宫灯走在最前面，几十盏西瓜灯紧随其后，再后边就是乾隆的路车了，巴特尔和几个侍卫紧紧护在路车的两边，以洪昼为首，一群文武官员都跪在仪门外磕头山呼，皇上万岁万岁万万岁。溥仪急忙上前挑起软帘，乾隆皇帝慢慢从里面下来了，人们将本来就低伏的身子又往下趴了趴，洪昼头也不敢抬，说了一声，臣弟给皇上请安。乾隆看上去好像很疲惫，深深透了一口气儿，才说，都起来吧。众人急忙说了声谢恩，这才参差不齐地站起身来。